希腊文的文法里面呢，有一种东西啊，我们中文很难翻。不过那一种东西啊，就是说是那种 tense，tense 是什么？我们中文翻成时式，对不对 ？tense 叫 past tense，present tense，future tense。不过在那里这个东西里面呢、啊，当然除了 indicative mood，indicative mood 就是什么？叙说意态之外啊，比如说这个是一个 subjunctive mood，subjunctive mood 怎么讲？啊？假设的语态 ，OK， 反正我是讲用英文的 subjunctive mood， 这个呢是 infinitive， 我们中文没有，所以我不晓得怎么讲。infinitive，to do infinitive，to eat infinitive， 英文的 infinitive， 好，在 subjunctive mood 跟在 infinitive， 当然还有其他的啦，当中啊，在这种情况底下啊。Present tense 就是那个现在时事，是说什么？所强调的不是你现在的行动，而是讲继续不断的行动，或者是你继续 repeat， 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那种继续不断的 repeated action， 或者是一个 continual action。OK， 这个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他不能犯罪 ，hamaltanin 是什么呢？就是 infinitive present tense。第二章第一节 ，antis hamalte， 就说假如有人犯罪的话，那里是一个 subjunctive mood aorist tense， 就等于我们 past tense。有没有给各位一点回答？什么意思？基督徒是从神生的，他不可能继续不断的犯罪。如果你一个住在一个犯罪的生活当中，你根本不是基督徒。可是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偶尔是犯罪。我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常常讲，可能有人在别的地方听过我讲过这个例子，就说啊，有两种动物啊，一种羊啊，羊它本性是喜欢干净，所以你不可能看到一条羊一天到晚住在一个泥浆的地方，很脏的地方，它不会，对不对？如果它天天住在那很肮脏的地方啊，它不是羊，它已经猪了，因为猪很喜欢住在越脏越臭越好的地方，越臭的地方最好，因为那是猪的性格本性。羊的本性不会全常常住在一个很脏很臭的那个宿舍里面。如果他很喜欢常常住在很脏很臭的宿舍里面的话，他已经不是羊了，他是猪。可是一条羊虽然他很喜欢干净，可是偶尔不小心他还会掉到糟，会沾到一些脏东西，对不对？所以当他沾到一些脏东西的时候，这个羊不会说，哎呀，既然脏了嘛，很高兴，我就干脆脏到底，就搬家住在宿舍里面，他不会这样，他会赶快爬掉上来，赶快把它搞掉，保持它的清洁一样。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绝不可能天天住在罪恶当中生活。如果你继续不断住在罪恶中生活的话，你已经不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那是一个 logical contradiction， 逻辑的什么东西？逻辑的啊矛盾，对，逻辑的矛盾。因为如果你常常犯罪，继续犯罪，你就不是基督徒。可是基督徒有时候不小心的犯罪，如果这样的话，约翰跟我们讲，你不要说我既然犯一次罪了嘛，我说干脆犯到底。不要这样，你赶快找到耶稣那里去，找我们的中保，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个中保，应当回到他那里去。所以就说，如果我们从文法上去看的话，如果晓得的话，这些看起来好像矛盾的地方其实没有矛盾，如果我们真的把它弄清楚的话。所以就说，我们查经的时候要注意文法。那我当然我并不说每一位都晓得希腊文的，所以我故意讲这个东西，不是， 我讲这个事，就是说至少让各位晓得，当你觉得哎这个有问题的时候啊，你至少可以说啊，我去问了一个懂得希腊文的人，看看文法上有没有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帮助，这点很重要。所以希望各位能够晓得文法对我们的解经啊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我看我们的时间还好，跟我所猜想差不多，那还好。好，我们要解经要考虑几个问题：文体、literary form、文史背景，要考虑上下文，要考虑整本圣经的上下文，那本书的结构，以及马上历节的上下文。我要考虑语法。我们还有一点，我们要传达我们的信息。我们要传导我们思想，说最基本的单位是我们的字 word 啊。我大概今天早上起来一下啊，我们常常要把那个理想跟那个实际要分开，现实跟理想分开一点。理想 idea 从理想上讲起来，我们对于那段经文的每一个字都要去研究，这理想。可是很可惜啊，我们没有一千岁的时间，因为我们大概活了90、100岁左右就要离开世界，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啊，我们就既然不能够达到理想嘛，至少我们就要考虑现实，所以至少我们要看几个 key 很重要的字 keyword， 我们要注意看。好，当我们要看到要做 word study 要来晓得我这个字什么意思的时候，有几个方法。我们要注意，比如说啊，好，我们要看出找出注意字的意思出来，有几个方法。有时候那个作者自己会告诉我们说，我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14节，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那个长大成人那个字啊，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有一个字，就是 perfect， 完全 perfect， 这个长大成人 perfect。 那当然有人说基督徒能不能够完全，能不能够 perfect， 问题在于说您所讲 perfect 是什么意思，是圣经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所讲的 perfect 呢，还是讲到绝对的完全？如果你讲到绝对完全，根本不可能。可是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些人呢，有一些基督徒啊，圣经说他们是完全人 perfect。 那比如说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节告诉我们什么叫做 perfect， 什么叫完全。好，唯独那完全的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谁是完全人？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他所说的完全这个字 perfect 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那一些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的那些人，就是完全的人 perfect。 作者跟我们明讲是什么意思。对，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七节，约翰也跟我们讲，他用了一个字叫罪。什么叫做罪？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七节，犯不义的事都是罪。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所说的罪就是一切不义的，就是罪。这个是约翰他讲罪的是一个他所说的罪的这个定义。好，除了这个之外啊， 我给各位再表演一个东西。我们当中可能有人懂得希腊文的，所以如果你懂得的话，请你不要讲话啊，请你合作一下，暂时不要讲话。这个字是什么字？可能有人晓得，说不要讲了。你如果晓得，不要讲了。大部分人不晓得，这个什么字？这个希腊文，一个字，对不对？你只看那个摆在你面前，你不晓得什么意思，对不对？再等差不多两分钟啊，每一个人都晓得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不告诉你，可是你自己就知道。那个字是什么字？哎，基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哎，哎呀，天才学生啊，对不对？哎，你看，我根本没有教各位无师自通还是什么东西，很聪明。为什么？为什么很聪明？原因就是上下文。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去看上下文很重要，上下文能够帮助我们了解那个字是什么意思。这次啊，我跟各位再弄一个英文，这次应该每个人都晓得了。我们当中每个人都晓得，这什么意思？这是啊，这个是什么啊？有一个人说禁止，我说不对，为什么呢？你看对不对？我没把那个字改过，对不对？不对，不是禁止。是什么呢？是跑啊。实际上我刚才把这个承诺把这个东西盖起来问各位，实在是很安慰啊，对不对？就是说我这个东西乃是要给各位一个印象啊，就是说如除非有上下文，我们实在也没有办法晓得认为说 FAST他就是他 FAST 很快就是说以为说这个很对，其实不见得。换句话说，一个字的意义，一个字有什么意义，是受它的上下文的影响。 OK，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晓得上下文是多么重要。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这个字是什么字啊？这个字是什么字？你已经不敢讲了，对不对？至少你已经学到了说我不敢讲，等到我看到上下文以后我会告诉你。事实上你晓得这个什么意思，你晓得，可是你是不敢讲。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把上下文给你看，你晓得什么意思呢？就是很稳，是吧？I tie the enemy fast to the tree， 把它绑很稳的，它跑不掉。你晓得，可是你不敢讲。我再问了，不要了，不必再问了，大家晓得了。你看，就同样一个 fast，有三个不同的意思。可是你怎么晓得是哪一个意思？有三个不同的意思，哪一个意思？就要看上下文的决定。OK， 这一种。好，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种。上下文，我说上下文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帮助我们知道那一个字的意思。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请问各位啊，各位看罗马书第一章啊，你就一直去看，我们没有时间看了，事实上如果有时间我们要好好的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呢、啊、就跟我们一直讲啊，讲说、啊、我不讲了，就说怎么怎么讲很大的东西啊。他讲了以后啊，后来一直到从第二章他当然也讲到其他的事，那到了第三章啊，他就说第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就是你去找啊，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那里根本没有讲到那个罪那个字。到底保罗所讲的罪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保罗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罗马书那一章掉了，对，当我们啊，当我们讲到好，你把这一个能够晓得这一个这本书的结构，它里面讲到罪，这一段讲到罪救恩的需要，虽然他没有明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罪，他说为什么我们需要人的救恩呢？为什么缘故我们需要神的救恩呢？因为是外邦人，虽然明明晓得神，可是并没有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就是神的永能，神的能永啊、神的神性跟神的永能啊能力，从创造天地以来就显现出来在我们身上，可是我们就不愿意，我们不愿意接受，我们不把神当作神。第一章他这么讲，第二章当然是讲说犹太人一样，你虽然有神的律法，可是你根本没有把它当作神，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所以他讲了这件事，讲外邦人犹太人以后，第三章底下他说，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外邦人没有把神当作神，犹太人没有把神当作神，所以世人就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请各位，请问各位，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罪？罪就是不把神当神，不把神当作一回事。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背叛神 ，rebel against God。我不把神当作神 ，I ignore him， 我把他不理，这个是罪。所以就说，从这一个上下文。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这个上下文是比较长一点的上下文，让我们能够晓得保罗所讲的罪是什么。事实上，这个是就是世界上人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的罪的问题就在这里。好，我们看啊，我们要找出字的意思啊。有时候作者给我们下定义，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了，有时候从上下文去看，我们就晓得那个字是意思是什么。还有一种，圣经常常用两个东西来对比。我们中文有一个字啊，中文把它翻成属情欲的，英文是把它翻成 flesh。一个属灵的，英文把它翻成 spirit， 其实英文的翻译比较好一点，比我们中文比较清楚一点，比较正确一点。flesh 跟 spirit， 那现在是什么呢 ？flesh 跟 spirit， 我们看所有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常常讲，你不要跟从 flesh， 你要跟从 spirit。如果你在 spirit， 你就不在 flesh， 如果你在 flesh， 你就不在 spirit， 讲很多次，是什么呢？就说 flesh 跟 spirit 是相反的。好，这个有什么帮助？既然我们晓得这两个是相反的，所以如果你能够晓得什么是 flesh 的话，你就晓得什么就是 spirit， 对不对？因为你晓得一个就晓得它相反的是什么。如果你晓得什么是 spirit， 好，另外一个相反的 flesh 是什么？我不告诉各位啊，各位想想，可能明天或者后天才告诉各位。除了这个之外啊， 还有一种怕到的日子平心法，怕到的日子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提过了以后四天的那种破一定怕到的日子，就是同意的平心法，反意的平心法一种。还有一种啊，我给各位看的是这个，对，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一段圣经，然后再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43节到47节。马可福音第九章43节到47节，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者有两只手落到地狱，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者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者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各位看到有什么结构上有什么东西，在结构上有什么，有什么结构上的是可以看到结构上的特征，有没有看到什么，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在这里啊？对比对等还是对比？好，差不多啊。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什么是神的国？从这里的有什么神的果，什么东西有没有？各位看啊，你怎么样怎么样进入永生，强如你怎么样进入下地狱，对不对？就说如果你一只脚啊，一只手啊，你把它砍下来，你只有一只手进入永生啊，强如你两只手下地狱。如果你有两条腿进入，不是一条腿进入永生，强如你有两条腿进入地狱。如果你有两只只有一只眼，强如你有两只眼进入地狱。有没有看到是什么？如果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你有两只眼进入地狱。永生地狱，永生地狱，神的国地狱，什么意思？永生跟神的国差不多，至少在这里，对不对？虽然并不是 identical， 在这里看起来他们的意思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晓得什么永生神的国了，这个关系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一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种平行法 parallelism， 能够帮助我们了解OK， 还有，所以我们看过了啊，好几个可能性。作者有时候给我们下定义，有时候从上下我们可以知道，有时候他们对比，所以我们找出一个就找出另外一个。一个是平行法，像刚才所说的那种情况帮助我们了解。好，还有一种叫做平行经文 Parallel passage。 我所说的 Parallel passage 是什么呢？我讲一个例子，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呢，他们差同样是谈到耶稣的生平，对不对？耶稣很多的事，很多很多的事。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啊，耶稣活了差不多，长到了差不多30岁以后，他就出来传福音。 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信息，他所传的信息的内容，或者说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的信息是一个呢，还是两个，还是三个？啊？耶稣传一个信息呢，还是传两个信息，还是传三个信息？只有一个，对不对？你说我今天早上讲一大堆东西，我只讲了一个题目，我不可能讲两个题目，因为比如说你说王守仁在七月二号早上，他讲一个题目还是讲两个题目？当然是一个题目，对不对？好，马太第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从那个时候耶稣便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讲的，从那个时候耶稣就变起来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耶稣出来传的福音的他的 topic， 他的导演，他的信息的中心。好，马可一章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请问天国跟神的国有什么关系啊？天国跟神的国有什么关系啊？一样，对不对？因为马太跟我们讲，耶稣传福音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马可告诉我们讲，耶稣出来传福音的信息就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马太第四章第十节跟马可第一章第十四节十五节这两个是平行的经文，让我们能够晓得天国跟神的国是一样。即使像这种平等经历很多啊，我大概可以拉七八个给各位看。很奇怪，就是马太一直都用天国，天国这个名词啊，从来没有出现在马可、路加福音里面，没有。事实上，约翰的福音也没有。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犹太人呢，他们不大愿意用神这个字，不是他们不喜欢神，而是因为标为着要表示对他的尊重，说明他不大愿意用神这个字，所以他们常常用天这个字来代表神，是一个英文叫 circumlocution， 就是用一种另外一种代名词来代表。所以啊，因为马太福音当然只要是写给犹太人的了，所以他就用天国，而这一个马可路加都是写给外邦人的，你说天国他们听不到的，所以干脆告诉他们就是神的国。所以神的国跟天国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平行经文里面啊，可以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是什么。好，还有一个好，我们要找出一个字的什么意义啊？作者有时候给我们定义，有时候从上下文可以知道，有时候从对比可以知道，有时候从平行法 parallelism 可以知道，有时候从平行经文可以知道，叫做 parallel passage。 可是啊，有时候我们找不到这些，最后就用这个方法 synthesis。 那 synthesis 这个方法啊，比较复杂一点，比较困难一点，而且可是很有用， 常常我们用synthesis的方法来把它的意思弄出来。比如说啊，我们讲到说讲一个字，一个字啊，它有这么一个有某一方面的音字，有这个音字，有这个音字，有那个好几个音字，你把这整个音字综合起来就是那个字的意思。那这个要花可能要花一个多钟头的时间才能够讲完，所以我就故意把它留在明天下午。明天下午的专题里面啊，我们要来看一个观念，旧约圣经里面一直跟我们讲神的义，神的义 Righteousness of God。 Righteousness 是什么意思？ Righteousness 这个字啊，跟新的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保罗跟我们在罗马书跟我们讲啊，这个福音呢就是神的大能，因为神的义就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而保罗明讲说，我所讲的这个福音跟旧约完全是 harmony， 完全是和没有冲突。所以明天我们从那个方面来看，如果我们不真正的了解什么是神的义的话，我们很难了解罗马书的意义。所以我想明天下午我们要花一个多钟头的时间来让各位晓得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步骤来做这个信息综合的，而且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神的义，就是怎么说，用一颗石头打死两条鸟，用一件事能够达到两个目的。 OK， 那最后一堂的专题啊，我们就把我们所讲的这一个步骤拿来真正的把它用实用出来，来看我们如何来解释约翰的福音第四章的一节圣经。那节圣经常常被人家用错了，所以这是我们所剩下的两次专题所要谈的内容。那呀，我们今天下午让各位早点去排队排在前面，因为中午我们排在最后，所以希望今天我们也许排在前面先吃饭。还有就是中午我跟各位介绍那两本书啊，大家听说还有几本啊，所以如果有哪一位要买的话，我也不晓得那个钱交给谁。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张弟兄在哪里？我没有看见你在哪里。好，还是钱还是交给他。那我也不晓得多少钱，太小了。所以如果各位还愿意那两本书的话，去找他。他告诉我说一半以上卖掉，卖上了一半以上，所以还有点希望。所以如果各位要去的话，就去。那请各位先去排队，先吃饭，今天补上各位今天中午的最后。